凡尼亚舅舅，原著作者安东·契诃夫，剧本改编，导演夏夏，音乐设计、声音制作柯志豪，声音演出杨景祥、谢盈萱、雷许光、于佩珍、陈柏伟、丁凡，声音旁白王福仪。夏天刚开始的时候，教授和他的年轻妻子一起搬回乡下住。他和前妻所生的女儿桑尼亚一直住在这里。从房子的阳台望出去，可以看见花园，路上还有一棵白杨树。大部分的时候，树底下都摆好一桌的杯子和茶壶。今天这个时候，茶都冷了。桌子旁边围绕着几张椅子和板凳，还有一把吉他。时间是下午2点多，天空布满着白云，连一点风都没有。树下的荡秋千像是睡着一样，一动也不动。桑尼亚的奶妈坐在树下织袜子，她的动作很慢，慢得好像一辈子连一双袜子都还没织完。在一片昏沉中，只有医生不停地走来走去。她身上那一套黑西装，使得她在这样的天气里流了很多汗。奶妈倒了一杯茶给她。医生刚来到乡下时，桑尼亚的母亲还没有去世，算起来有11年了，说不定更久。那时候医生还很年轻又英俊，可是现在他老了，也没有以前好看，而且还喝酒。
唉，这10年来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我太操劳了，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不知道休息，晚上睡觉时候还要担心被叫起来看病。奶妈，从你认识我那天开始，我没有一天是自由的，我怎么可能不变老？哎，生活本身这么无聊、肮脏、恶心，把人拖累，看看，如果你身边都是怪人，2-3年后慢慢的不知不觉的，你也会变成一个怪人，躲都躲不掉。你看看我的胡子多好笑，我已经变成一个怪人了，幸好我还没变笨，谢天谢地，我的头脑还算管用。但是啊，我的感情变迟钝了，我好像也不会想要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会想要去爱别人。除了你奶妈，我小时候也有一个奶妈。
奶妈慈祥地看着他，医生脱下外套，将脖子上的领结扯开了一些，终于坐下来，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好像他才刚刚结束工作。奶妈的年纪很大了，她把家里的每个人都当成孩子在照顾，她心疼地看着医生。
前阵子我到外地去看病，那里有传染病，在临时盖的收容所里面，病人一排一排的躺在地上，哦，脏又臭，猪跟牛就在病人中间钻来钻去的。我每天都忙到没有时间吃饭，回到家他们还不让我休息，他们把铁路工人带来，我只好把他放在桌上开刀了，但最后工人还是死了。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我觉得好难过，良心不安啊，好像是我故意杀死他的。我坐下来闭上眼睛，像这样心里想着，100-200年后的人，我们正在为他们照亮未来，他们不知道会不会记得我们，替我们说一两句好话。嗯，他们不会，奶妈。
他们不会记得，但老天会记得。奶妈这样告诉医生，医生有气无力地坐在椅子上，微微地抬头看着奶妈。这时候凡尼亚刚睡完午觉，从屋里走到花园， 他坐在医生对面的板凳上，翘起脚来整理一下他时髦的领带，但他看起来还是迷迷糊糊的，头发有点乱。
哎，凡妮啊，睡饱了吗？
还好。自从教授跟他老婆搬来以后，我的生活都乱了，睡觉时间不正常，午餐跟晚餐都吃很辣的食物，还喝酒，这太不健康了嘛！以前桑尼亚跟我都要工作，忙到没有时间休息，现在变成只有桑尼亚在工作，我整天睡觉、吃饭跟喝酒。哎，真糟糕。
哎，他们这次要待很久吗？
100年吧。教授已经决定要在这里住下来了。哎，他们来了。哎，
教授一手拿着伞当拐杖，另一只手牵着他的妻子伊莲娜。伊莲娜戴着一顶很漂亮的帽子，将她美丽的脸遮去了大半。她不但美丽，而且很年轻，只比教授的女儿桑尼亚大几岁而已。桑尼亚走在后面，他们刚从外面散步回来，经过花园。
我们明天去森林啊，爸爸，你会想去吗？
森林啊，
先喝杯茶吧。
再说吧。麻烦把茶端到我的书房，我今天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呢。
你一定会喜欢森林的。
嗯，或许吧。
桑尼亚端起桌上的茶壶，跟着教授和伊莲娜走进屋子里。
今天又热又闷，教授居然穿着外套跟皮鞋，还戴手套又拿雨伞。
这表示啊，他很会照顾自己。
伊莲娜的眼睛啊，好美。
哎，说来听听吧，凡尼亚。
你要我说什么啊，医生？
哎，没什么新鲜事的吗？
没有，我还是老样子，可能更糟，因为我越来越懒，只剩下一张嘴巴。而且我妈话很多，每天都说要妇女解放。她一只眼睛盯着坟墓，另外一只眼睛却看着书上的智慧。她以为这样子她就会有不一样的生活。
哎，那教授呢？
一样，每天躲在书房里面从早写到晚。她绞尽脑汁写下来的东西根本没有人稀罕，全是白费功夫嘛，多可惜啊。如果她写自传的话，可能还会好一点。你想想看，这是多伟大的题材！哎，一个退休的教授，一根瘦竹竿，还有一条有学问的鱼。痛风啊，风湿啊，偏头痛啊，因为嫉妒跟羡慕所引发的肝肿大。这个老不休住在第一任老婆的家里面哦，虽然他不想哦，可是他没有能力住在城里面啊，他就一天到晚抱怨。其实他已经够幸运了，你想想看他有多幸运。他只是一个工友的儿子，神学院毕业之后呢，念完博士当上教授，然后又当了父亲，成为国会议员的女婿之类的。可这些都是假的嘛，应该这么说，他一个人啊花了25年的时间写一些关于艺术的东西，最后呢他还是搞不懂艺术是什么。25年来他一再重复那些聪明人早就已经知道但是笨蛋又没有兴趣的东西。也就是说，他这25年一天到晚都是在原地踏步，可是又自以为自己好重要，多虚伪！他已经干到退休，还是没有人知道他，默默无闻。我讲的直接一点，25年来他霸占了别人的位置，你看他走路还拽得要命。
好啦，我看你啊，根本就是在羡慕他，凡尼亚。
我羡慕他，医生。我羡慕他对女人很有办法。连情圣都输给他了。他的第一个老婆是我的姐姐，不但美丽温柔，纯洁的就像蓝天一样，既高贵又慷慨。哎，追求我姐的人很多，哎，比他的学生还多，哎。可是我姐却像天使一样单纯的爱着他，而且我妈到现在还是很崇拜他，尊敬他。然后呢，他现在第二个老婆漂亮又聪明，你们刚刚也看到了。可是他都已经这么老了，那个女人竟然把青春美貌还有自由，当然还有她的聪明才智全部献给他，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嘛？
哎，他对教授忠贞吗？
很不幸，是。
为什么说不幸呢？
因为忠贞从头到尾就是错的，那只是一种讲法，却不合理。比方说， 你欺骗一个让你难以忍受的老丈夫，这是不道德的。可是我就要问啊，你去压抑你的珍贵的青春跟感情，却不会不道德。
哎，奇怪。
他们在树下像虫子一样争论不休，天气已经不像刚刚那样酷热，有一点风，一点透露傍晚或许会很凉爽的暗示。奶妈依旧织着袜子，到了冬天，每个人都会有一双很好的袜子可以保暖。桑尼亚和伊莲娜也来加入他们。过了一会儿，外婆手上捧着一本书走过来，她坐下来后，桑尼亚替她倒了一杯茶，她低头继续看书。桑尼亚陆续又替每个人的茶杯都倒满了刚泡好的茶。整个夏天他们不断地喝茶，不管是冷的还是热的，就好比有些人无法停止抽烟的打发时间。伊莲娜端着她的茶杯走到秋千上面坐下来，小口小口慢慢地喝。
啊，伊莲娜，我特地来看你先生，你说他病得很重，风湿症还有其他什么的，可是他看起来明明没事啊。
抱歉，昨天晚上他明明一直说脚很痛，可是今天又好了。
哦，我用最快的速度赶来这里。啊，好了，算了算了算了，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啊，为了不要再浪费时间，我明天就走，至少还可以好好睡一觉啊。
太棒了，医生，你很少留下来过夜。你吃晚餐了吗？
哎，还没有啊，桑尼亚。
那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我们现在都七点才吃晚餐。
好啊。
哎呀，
怎么了，外婆？
我忘记告诉教授了。哎，我真是健忘。我今天接到帕维尔的信，他寄来他新写的书。哎，
哦，那很有趣吗？
有趣啊，可是有一点怪，他反驳自己七年前说过的话。哎，真是不可思议。
妈，这到底有什么好奇怪？你喝你的茶。
可是我想说话啊。
我们已经说了50年了，你一直在看那些书真是够了。
奇怪呀，凡尼亚，每次我一说话你就嫌烦，真是抱歉。可是啊，你从去年开始就变成这副德性，我都不认得你了。本来你是个有见解有理想的人呢。
对对对，是个有理想的人，但是从来就不会让别人也得到理想。你讲这种话真恶毒。我已经47岁了，一年前我就试着闭上我的眼睛接受你那些凡人的想法，逃避现实。我以为我做得很好，可是现在你知道吗？我晚上都睡不着，我很后悔。我想到我自己居然浪费了这么大好的时光，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成。现在都一大把年纪了，我还是不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
舅舅，你很无聊。
凡尼亚，看起来你好像在怪你自己以前的方法是错的。其实啊，要怪的不是那些方法，是你自己。你忘了，方法本身是死的，根本就不会动。你应该啊做点什么。
那要做点什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写作机器，像教授那样整天坐着不动，只会写东西。
你这样讲是什么意思？
怎么样，他就是这个样子啊。
外婆，舅舅，拜托你们不要再吵。
好，我不说，我闭上我的嘴巴，我道歉好不好？
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哦。
今天是上吊自杀的好天气。
所有人像在赌气一样全都沉默下来，反而是消失了一整天的晚风轻轻地吹过来，提醒人们抬起头来看着天色正在变暗。奶妈走到屋子旁边，把吃饱的小鸡赶回笼子里。他对着昏暗的草丛轻轻地叫着，一只有斑点的母鸡带着他的小鸡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奶妈担心小鸡会被乌鸦抓走。终于一天的烦躁逐渐平息下来，每个人小心维持着难得的平静。这时候一个工人来找医生，医生显得很不耐烦， 粗鲁地抓起他的帽子戴上。
啊，事情真多，好了好了好了，我马上来啊，真烦啊，他妈的。
这真的很讨厌，别忘了回来吃饭啊，医生。
啊，不用了，一定来不及了。啊，我想先喝杯酒。哎，我看过一出戏，里面的人呢留了一圈胡子，却是个废物，那就是我。哎，好吧，那就这样了啊，各位。伊莲娜，如果你想来看我，可以带桑尼亚一起来啊、哦，我会很高兴的。我有一个小庄园，大约90亩吧。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弄一个示范花园还是什么的。你在这附近是绝对找不到的，而且旁边就是国家森林区，森林的管理员很老了，又常生病，所以实际上都是我在管理。
好啊，我听说你很喜欢森林，不过那应该会很辛苦吧？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吗？毕竟你是个医生。
只有老天才知道我们真正的工作是什么。
医生，你看起来好年轻哦，应该不到36岁或37吧？真难想象这种工作你会觉得有趣。森林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树，好多的树，感觉上会很无聊。哎，
才不会，是非常有趣。医生每年都会种一些新的树，他还被表扬。对啊，
是吗？
医生努力照顾老树，不让他们死掉。如果你听他说，你就会同意他的看法。我想想哦，他说森林可以美化环境，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美，提升心灵。森林也可以让恶劣的天气变温和，例如有些国家的天气比较温和，人就不用花这么多的精神和大自然对抗，个性也会比较好，比较亲切。
是吗？
这些国家的人是美丽的、温和的，容易产生力量。他们说话有礼貌，态度优雅大方。哦，他们的科学与艺术发展得很好，不会太悲观，对女人也很优雅。
想得太好了嘛。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很像一回事，可是完全没有说服力。
哎，
医生啊，请你允许我继续用木头生火，用木材盖房子吧。
舅舅。
哎呀，你可以用煤炭生火，用砖块盖房子吗，凡尼亚？当然啦，为了需要而去砍树，这个我可以接受。但是为什么要毁掉森林呢？啊，森林不断被砍伐，几百万棵树被破坏，野生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被摧毁，河流干固，美丽的风景一旦消失，就永远无法挽回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的懒惰，哦，不肯弯腰去捡地上的资源。我这样说对吗，伊莲娜？人类就只是这样粗鲁跟野蛮，把美好的东西烧掉，破坏自己无法创造的东西。人应该要思考跟创造，把已经有的东西继续累积下去。可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就只是破坏，就破坏破坏，不去创造。森林越来越少，河流也快消失了，野生动物就要绝种了，气候越来越糟，地球变得一天比一天虚弱，一天比一天丑陋。哎，凡尼亚，你用那种嘲笑的眼神看我，好像这件事跟你无关似的。哎，也许我是个怪人了。可是每当我经过被我救起来的森林，每当我听到我亲手种下的小树发出沙沙的声音，我就明白气候多多少少已经在我的掌控中了。如果1000年后，人类的生活因此而更快乐，我知道我自己是有一点贡献的。每当我种下一棵树，看着它长出叶子，在风中飘荡，我心里就充满了骄傲。我该走了。刚刚都是胡说八道了。总之呢，谢谢各位你们的招待啊。
你什么时候还会再来？
我不知道呀，桑尼亚。
不会又是一个月后吧？
桑尼亚像个孩子，热情地挽着医生的手送他出去。外婆手上的铅笔已经被削得很短，她还是紧紧地握着，在书本空白的地方做笔记。伊莲娜和凡尼亚走到阳台上，伊莲娜看着远方的树丛，凡尼亚看着她在昏暗灯光下的侧脸，他们的表情看起来都有点疲倦。
凡尼亚，你的行为真的很糟糕。你就是要说那些幼稚的话让你妈生气，今天吃午餐的时候又跟教授吵架， 你真的是无聊透了顶。
我就是讨厌他。
你凭什么讨厌教授？他跟其他人一样，不比你差。
你看看你自己的脸，你的行为，你活得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多冷淡啊！
对，冷淡，而且厌烦。所有人都在骂我丈夫，然后同情我。哦，可怜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个糟老头。这种对我的同情，我完全感觉到。医生刚才才说过，你们粗鲁的破坏森林，地球很快的什么都没了。同样的，你们粗鲁去对待别人，不久之后，人跟人之间开始互相怀疑，没有信任，没有人肯牺牲。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去注意别人的老婆呢？她又不是你的。医生说对了。因为你天生是个破坏狂，你不肯放过森林、小鸟、女人，所有的一切。
我不喜欢你说这些。
医生看起来好累，好紧张。可是他的确是个聪明的人。很明显，桑尼亚被他的这一切完全吸引了，我看得出来。从我搬到这里以后，医生来过三次，可是我太内向，没有好好的招待他，有没有跟他聊天？他一定觉得我很难相处，这其实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他觉得我跟你是朋友，所以他也会觉得我跟你一样无聊，而且令人讨厌。桑尼亚，你不要这样看我，我不喜欢。
那我问你，既然我爱你的话，你还希望我怎么样看你呢？你是我的快乐，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知道你会爱上我的机会很小，甚至是零。可是无所谓啊，我不求回报，我只要看着你，听着你的声音，我就让我说出我对你的爱，不要拒绝我，只要能让我说出来，对我就是最大的幸福
了。你真的不要再说了，令人难过。
教授坐在扶手椅上打瞌睡，椅子正对着敞开的窗户，窗边放着一本摊开的书。被风吹起的窗帘轻轻掠过伊莲娜的头发，伊莲娜也不小心睡着了。屋子里静悄悄的，即使是没有睡着的人，也在各自的角落里沉思着。只有屋外的月光十分明亮，照在坚硬的土地上。
怎么了，桑尼亚？是你吗？
是我。
哦，是你啊，伊琳娜。哎呀，我的膝盖好痛啊！
是你的毯子掉在地上了，我帮你把窗户关上。
哦，不要不要不要，这样我会呼吸不到空气啊。我刚才睡着了，梦见我的左脚不见了，结果就痛醒了。我告诉你，这不是痛风，这肯定是风湿啊。现在几点了？
12:20。
明天早上去帮我找本书，我要用的。
什么？
我说等明天早上去帮我找一本书。
哦。
哎，奇怪。为什么呼吸这么困难呢？
你累坏了，你已经两个晚上没睡了。
哎呀，听说那个图格涅夫啊，本来有痛风，后来变成心脏病，我怕我也会这样，年纪大了就是这么的麻烦。哎，我发现自己变老以后，开始很讨厌自己，现在不用想也知道，你看，看我这个样子，你也会嫌我讨厌啊。
你说你老，好像在怪我们一样。
哎呦，对你来说，我就是一个麻烦了。当然了，你没有错。只是我看得出来，我又不笨，你还这么年轻，你还这么健康、美丽，你想要生活，而我是个快死掉的老头，对吧？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好累哦。
虽然我现在还死不了，
但你不要紧，我很快就会放你自由，我撑不了太久的。
我很累，我拜托你不要再讲。
哎呀，看起来好像是因为我的关系让每个人都好累，都觉得烦，觉得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只有我很满意，正在享受生命。是啊是啊，
不要再讲，
就是这样，
不要再讲
了，就是这样，
你让我觉得很烦。
对呀、啊、对，我让每个人都觉得很烦。
我受不了了。那你告诉我，你要我怎么做？
没有。
那就请你不要再说了，我求你。
哎，真奇怪，凡妮亚或是那个白痴外婆讲话的时候，大家都会注意听，我才这么讲一句话，大家就受不了了。哦，原来连我的声音都让大家讨厌是吧？好好好，就当我真的很讨人厌，很自大，我是个暴君。但是看在我快要死掉的份上，难道我不可以自私一点吗？我没有资格吗？我问你，难道我没有权利要求过一个平静的晚年，要求别人对我好一点啊？
没有人说不行。风越来越大了，我去把窗户关起来。亲爱的，看起来快下雨了。你知道，没有人反对你。
哎，我一辈子都在看书做研究，想要找出一套自己的学问。我到学校教书，跟优秀的同事讨论学问，突然莫名其妙的就发现自己快要进坟墓了。每天看到一堆笨蛋，听他们说废话。我想要活下去，我想要成功，我想要满足和快乐。可是这里好像被放弃了。每一分钟都在后悔，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成功，我却整天担心自己快要死了。哦，我真的受不了，这样太过分了，他们甚至不能原谅我老了。
好了，好了，嗯，你耐心的等着。再过几年我也会变老，不是吗？
爸爸，你要我们把医生找来，结果他来了你又不见他，这不够意思，我们一直在麻烦他。
我要你的医生干嘛？桑尼亚，他懂个什么东西啊？
我们不可能为了痛风把所有的医生都找来、啊、
我甚至懒得跟那个白痴说话。
亲爱的，
随你高兴，爸爸，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
现在几点了，伊琳娜？
快一点钟了。
我呼吸困难。桑尼亚，把桌上的药水拿给我。
马上来。
不是这个，你连拿个东西都不会、啊。
拜托你不要乱发脾气，爸爸。别人可能会吃这一套，但请你放过我吧，我不吃这一套。而且我也没有时间，我明天还要早起去割草。
暴风雨要来了。哎，你看，伊莲娜、桑尼亚，你们都去睡吧，这里我来。
啊，
没关系。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让凡尼亚留在这里。
啊、
拜托，他会一直说话，说到我的头会炸掉啊。
可是你要让他们休息啊，教授。
哎呀，
他们已经连续照顾你两个晚上，他们没有睡觉不行的。
让他们去睡吧，你也是凡尼亚，谢谢谢谢。念在我们以前的友谊，拜托你不要坚持，改天再聊，改天再聊。
我们以前的友谊，以前。
别这样，舅舅。
伊莲娜，不要让他留在这里，好不好？
好。
我的头会爆炸的。
你看他这讲的有多荒谬，多荒谬。
好了，凡尼亚。
哪里荒谬？
没关系，我留在这照顾他就可以了。
你们去睡了，不要理他。
你们全走，你也走吧。
好。
外面的暴风雨越来越激烈，可以听见风吹过整片草原，经过森林，在屋子外面打转。他们围着餐桌争吵，没有人愿意先停下来上床睡觉，连奶妈也醒了，她担心厨房还没收拾好而醒来。奶妈温柔地走向生气的教授，替他重新盖好毯子，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好像他只是刚出生的婴儿。 奶妈还提到，从前当桑尼亚的母亲还没去世时，她也常陪着教授熬夜，提到桑尼亚的母亲有多爱教授。奶妈提到自己的脚也常常是这样子的痛，脑袋里嗡嗡作响，她说要替教授泡一壶茶，让她的脚暖和一些，替她祈祷。教授只有在奶妈面前才不觉得自己老，才能够稍微不那么紧张。奶妈牵起教授和桑尼亚的手，带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睡觉，剩下伊莲娜和凡尼亚在餐厅里。
教授好烦人哦，我真是受够他了，凡尼亚。
你受不了他，我受不了自己。我已经三天没睡了。
这个家很不对劲哎。外婆除了她的书和教授以外，对其他的事情都抱怨。教授很难伺候，她不信任我，但是她又怕你。桑尼亚很气她的爸爸，也气我。她已经两个礼拜不跟我说话了。至于你，你恨我丈夫，然后一整个晚上跟你妈妈吵架。我住在这里什么都不是。天哪，今天有好几次我差点都哭出来，这个家很不对劲。
不要再说了，
凡尼亚。你是个念过书的聪明人，我相信你一定了解，毁灭这个世界的不是犯罪，也不是大火，而是仇恨跟敌意，还有那些无谓的争吵。你的工作不是发牢骚，而是想办法跟大家和睦相处。
那也得让我自己能跟自己相处啊。亲爱的，
不行，把手拿开。
好，雨很快就会停了，大自然的一切都会重新开始，只有我没有。每天每天我被同一个念头缠住，就像鬼一样，一直想到我的人生真正要白白的浪费了，过去全都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而现在的生活却又这么荒唐。我现在只能为你活着，为了爱你，伊莲娜，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应该怎么解决呢？我对你的感觉快要消失了，那就好像阳光照进黑洞里面，我知道我自己快完蛋了。
凡尼亚，每次你说你爱我的时候，我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感觉，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很抱歉，我实在不知道可以说什么。晚安。
你不懂。一想到在这个房间里面，在我身边有另外一个人正在被糟蹋，我觉得很痛苦嘛。到底是什么该死的想法缠住你呢？你要多为自己着想啊。
凡尼亚，你喝醉了。
大概吧，可能。
医生呢？
他在我房间里面，他晚上要睡在那里，我不知道，我无所谓。
你为什么要喝酒啊？
这是至少我现在能够做的事情，你不要管我，伊莲娜。
你本来不喝酒的，凡尼亚。而且你本来话也不多，回去睡觉。你让我好烦哦，
伊莲娜，亲爱的，
不要烦我，走开。
他走了。十年前在姐姐的家里遇到他的时候，那时候他只有17岁，我37岁。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不追他呢？不跟他求婚？那时候他应该会答应我，现在他就是我老婆了。对，我们会在一起，被暴风雨吵醒，打雷的时候我就可以抱着他，然后小心地说，不要怕，不要怕，我在这里。多好啊，多浪漫，一想到我都要笑了。但是他妈的，我脑子里这些念头，为什么我会变老？为什么他就是不了解我？他那些奇怪的理由还有道德观念，他以为世界正在被破坏的想法都是令人讨厌的东西。我真的被骗了。以前我崇拜教授，可怜他生病，我既然为他做牛做马。桑尼亚跟我努力把这个家榨干，我们卖菜、卖豆子、卖乳酪，省吃俭用，把每一块钱省下来寄给他。我一直以他为荣，一直以他的学问为荣。对我来说，那就是生活的重心。 他写的每一个字，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天才的结晶。我的天哪！现在呢，退休了，他的人生到此为止。他写的东西不值钱嘛？没有人知道他，他根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堆泡沫。我竟然就这样被骗了，现在我才看清楚，我被骗了。
医生刚从外头回来，打断了凡妮亚的思绪。医生有些喝醉，虽然还穿着外套，不过背心和领带都已经脱下来，衬衫也乱七八糟地塞在裤子里，身体不自觉地像钟摆一样摇晃着。
凡妮亚，只有你一个人啊，没有女人啊。我的房子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我的火也不见了，主人没地方睡觉。我被暴风雨吵醒了，雨下得好大啊。现在几点了？
他妈的干我屁事啊。
哎，我好像听到伊莲娜的声音啊。
她刚才在这里。
哎，她是个高雅的女人。好多药，各式各样的处方，大家对教授的痛风一定觉得很烦。他到底是真的生病还是假的？
他是真的病了。
哎，你今天看起来怎么心情不太好的样子啊？在替教授难过吗？
你滚开了，医生。
哎，还是你爱上教授的老婆了，凡妮亚？
我们是朋友。
我已经变成朋友了吗？
你说已经是什么意思？
哎，我告诉你啊，女人跟男人会变成朋友，只有一种顺序，一开始呢先认识，然后成为情妇，最后才是朋友。
你很下流。
什么？好，我得承认我已经变成一个下流的人了。你看我在喝酒，我通常一个月只会喝醉一次，但是我喝醉的时候呢，会变得非常骄傲，什么事都想干。我会做最危险的手术，而且做得很好。我会执行伟大的计划。这时候呢，我不觉得自己是怪人，反而觉得自己比谁都厉害，巨大。我会有我自己的一套想法，所有人在我眼里都只是小虫子，一些微生物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应该还有一些白兰地嘛。天一亮我就要回去了，是或不是？哎，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助理啊，他从来不说是不是，他喜欢说是或不是。这是个讨厌的混蛋，是或不是？
舅舅，舅舅，
哎，桑尼亚，哎呀，对不起，我衣服没穿好，我先回房间了啊。
舅舅，你又跟医生喝酒了，真是一对好兄弟。他老是这样，你一定要跟着喝吗？你的年纪不能这样。
这跟年纪不相干。一个人没有真正的生活的时候，就只能幻想，但是至少比什么都没有好。
早已经割好了，但是最近每天都在下雨。早都快要烂掉了，你还在幻想，完全不管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工作，真的好累。舅舅，你在哭？
才怪，这怎么可能呢？无聊。桑尼亚，你刚才看我的眼神跟你妈好像，好像我姐姐，我亲爱的姐姐。她现在在哪里呢？她要是知道就好了。他要是知道就好了。
知道什么啊，舅舅？哎，
我好痛苦啊，什么事情都不对劲了。好，没关系，再一下子，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医生，你睡了吗？我可以跟你聊一下吗？
等一下啊。哎，有什么事吗？
医生，你喝酒没有关系，那是你的事。可是拜托你别让凡尼亚舅舅喝酒，那样对他不好。
好，以后不会再这样了。哦，我要准备走了。哎，我保证啊，等马车弄好的时候，天也都快亮了。
现在外面在下雨，等早上再走吧。
哎，暴风雨它只是从旁边经过嘛，我们只是在边缘而已。我要走了。哎，还有，哎，以后就请不要再叫我来看你爸了。我跟他说他痛风，他硬要说是风湿。我交代他躺在床上，结果他偏偏要坐在椅子上。哎，他今天甚至不想理我。
我爸爸他被宠坏了。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哎，好啊好啊，
我喜欢在晚上吃点点心，柜子里应该还有。
哦，
他们说爸爸以前对女人很有一套，所以被宠坏了。我找到了，这里有一些乳酪。
啊，我今天都没吃东西，只喝了酒。嗯，你爸的脾气很差。
嗯，
老实说，没有人受得了他。如果要我在这里住上一个月，我可没有办法。这里的气氛让人窒息，你爸完全陷在他的痛风跟书本中了嘛。至于凡尼亚舅舅，一天到晚心情不好。哎，你外婆还有，特别是伊莲娜。
伊莲娜，伊莲娜怎么了？
哎，人应该要让每一样东西都保持美丽，长相、穿着、灵魂还有思想。我不能否认她很漂亮，但她什么事都不做。就是吃饭、睡觉，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睡觉、吃饭，然后用她的美貌迷惑大家，就这样了。她不需要工作，别人替她打点好一切，不是吗？
嗯。
懒惰的生活不可能纯洁。哎，当然了，有可能是我太严格了。哎，我跟你舅舅一样，对生活不满，老喜欢抱怨。
你真的对生活不满吗？
大致上，我热爱生活，但这种枯燥的乡下生活，我没办法接受。我打从心里瞧不起。至于我自己的生活啊，也是非常的单调，你知道吗？晚上走在森林里面的时候，如果看到远方有小小的亮光，你就不会觉得累，也不觉得黑暗，甚至感觉不到划过你脸上的树枝。在这里，我工作的比别人认真，这你是知道的。但命运一直打击我，有好一段时间我几乎是忍无可忍，因为我看不到远方的亮光。我没什么好期待的，我没有喜欢的人，好久好久，我没有爱过任何人，
一个都没有吗？
一个都没有啊。我对奶妈是有很深的感情啊，那是因为怀念以前的日子。至于农人都一样，保守、脏乱，哎，知识分子嘛，又很难相处，又很啰嗦。每个人，包括所有的朋友，想法跟感受都很小家子气。他们看事情的范围啊，永远不会超过自己的鼻子，说穿了就是笨。稍微聪明一点的人呢，又太歇斯底里了，也很自恋。哦，哎，他们抱怨，充满怨恨跟算计。告诉你，他们会偷偷接近一个人，斜着眼睛观察他，然后下结论说：“那个人是个疯子。”或者说：“
哎呀，那个人好俗气啊。”
然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替我贴标签的时候啊，就呆呆的说：“他是个怪人，很怪哦。”是啊，我喜欢森林，这的确很怪。我不吃肉，这太怪了。 不管在哪里呢，再也看不到这种自然、单纯、自由的态度，完全没有。
求求你不要再喝酒了，医生。
为什么呢嘛？
这不像你，你很斯文，声音又温和，而且你不像我认识的其他人，你是很好的人，为什么要跟他们一样？你说过，人不会创造，只会破坏，那你为什么要糟蹋自己呢？不要这样，我求求你。
好好，我以后就不喝了。
你答应我。
我保证，桑尼亚。
谢谢你。
我终于恢复了，你看，我现在很清醒，我要保持这样一直到死。来吧，我们继续。我说过啊，我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已经太迟，我老了，工作过度，粗俗，麻木。我不相信我还会对任何人产生感情，我不爱任何人，而且以后也不会。唯一还能吸引我的就是美，我对这个还有点兴趣。我相信，比方说伊莲娜，她可以一天内改变我的念头，如果她想要的话。但这不是爱，这不是感情，这
怎么了？
没什么，之前我有个病人在麻醉后死了。
我很抱歉。
没有没有，没事。
把这件事情忘了吧。我问你，如果我有一个朋友或是妹妹，有一天你发现她，好，这样说好了，她爱上你了，你会怎么办？
我不知道，应该没什么感觉吧。我会让她知道我不可能爱上她，我的心思在别的地方啊。不管怎么样，我该走了，要走就现在走，不然就聊到天亮。我最好从客厅那里出去，免得你舅舅又抓着我不放。
他什么都没有表示，他的心还没打开，但为何我觉得高兴呢？我跟他说你很斯文，声音又温和，我这样说不好吗？他的声音还留在这里，我可以从空气中感觉到。我跟他说妹妹的事情，他听不懂。可惜我长得不够漂亮，好难过。我知道自己不漂亮，我知道，我知道。上礼拜上教堂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女人在讲我，她说我很善良，也不自私。可惜长得比较平凡，平凡。
终于过去了，空气好清爽。医生呢？
他走了。
桑尼亚，
什么事？伊莲娜，
你还要对我生气多久啊？我们谁也没有得罪谁，不是吗？为什么要互相的敌对呢？
是我的错，我不会再生气了。
那就好。
爸爸睡了吗？
还没，他在客厅。其实我们已经有好几个礼拜没有说话了，天知道为什么。这里有一点酒，我们来干杯。
好，我们干杯。
这样比较好。那么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对不对，桑尼亚？
是朋友。我早就想跟你和好了，但是一直不好意思。
怎么哭了呢？
我不知道。
好了好了，
没有理由。
好了好了，乖乖。你真的是一个有趣的女孩子。哎呦，连我都想哭了。我知道 你生气，也许是因为你觉得我是为了钱，所以才嫁给你父亲的。可是，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我发誓我是因为爱他，因为他有学问，他有名气。虽然这不是爱，这只是一种假象，可是谁叫我以前看不出来呢？但是我不后悔，只是从我们结婚的那天开始，你就一直用那双眼睛盯着我，怀疑我。
好了，我们和好一年呐，把这些事情忘了吧。
桑尼亚，你要知道，这样对任何人都是不公平的。你要相信人，否则你没有办法活下去。
你老实告诉我，你快乐吗，伊莲娜？我就知道。那我再问你，你要老实说，你会不会希望你的丈夫年轻一点？
你真的是一个小孩子。我当然希望啊。好，问我别的吧，再问。
你喜欢医生吗？
喜欢啊。
我是不是很蠢，伊莲娜？虽然他已经走了，我还是一直听到他的声音、脚步声。我看着暗暗的窗户的时候，好像看到他的脸。我想全部告诉你，但不能太大声，我觉得不好意思。你会不会觉得我很蠢呢？老实告诉我你对他的看法。
对他的，看法，哪方面呢？
他很聪明，懂很多事情。他替病人看病，还有种树。
桑尼亚，这个不是种树跟看病的问题，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他简直是一个天才。你知道这代表什么东西吗？这代表他有胆识，他有远见。当他种下一棵小树的时候，他会想到1000年以后的情形，他会关心人类的幸福。这种人很少哎。当然，虽然他喝酒，有时候他会有点粗俗，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天才不可能是完完全全没有缺点的。你想想看，他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路上都是难走的泥巴，天气不好，有时候非常冷，有时候他甚至需要长途跋涉，而且他的身边都是疾病还有贫穷，在这种环境下面工作，到了40岁，他还能保持这样的单纯，那很不容易耶。我知道，我是一个讨人厌、做事又乱七八糟的人，但是我也知道，不管是弹琴或住在我的丈夫家里面，或者感情的事情，不管到了哪里，我都是非常混乱的人，你也看得出来。其实我非常不快乐，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快乐，一点也不快乐。你在笑什么？
我好开心哦，非常开心。
我也好开心哦。啊，天哪！我现在想要弹琴，就是现在。
那就弹吧，我睡不着，你随便弹首曲子吧。
好啊，等一下，你父亲还没有睡。他不舒服的时候弹琴会让他生气，你去问他，如果他说可以，我再弹。
好，我去问。
我好久没有弹琴了，我想我会边弹边哭，像个笨蛋一样。